无论对人、对事、对物，都应当和睦相处，都应当互助合作。我们看到一朵花，看到一朵小小草，被别的枝条妨碍了，被压抑了，我们把它解开，让两面生长都很活泼，对物都应该如此，何况对人呢？事出世间圣贤常常教导我们，冤家宜解不宜结，不要跟人结怨了。有冤结的时候要把它化解，这是智慧。这个叫善心，善心。学佛要从这里学起。那么这一段告诉我们，我们决定不娘。决定不挑拨是非，这个要注意。为什么呢？有的是有意无意，有意大概是与自己利害发生冲突，想方法破坏别人，怕别人妨害自己的名誉，这是有意。无意的事是听信谣言，人云亦云，与自己确实没有什么利害关系，喜欢听信谣言，喜欢传播谣言，这个习气很多人有可是这种道的业他还是要受报。换一句话说，我们如何对待别人，一定感到别人怎样对待我们。所以中国圣人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个话是深明因果报应。我自己不愿意受的，我决定不能够加诸别人。我不愿意别人挑拨我的家人，不愿意别人破坏我的家庭，挑拨我的事业，破坏我的事业，我就决定不可以破坏别人。两舌的果报是要随着它的影响，如果它影响的范围越大，影响的程度深远，它的罪报就严重。特别是佛门里佛法，我们学佛的同学都知道啊，佛法是人天眼目，诱导人断恶修善，帮助人超凡入圣，这是世出世间第一等的善行，第一等的事业。如果你轻易的去破坏、去阻挠、毁谤、陷害，果报在阿鼻地狱。经论里面常讲，杀人罪很重，你是断人的生命，其实这个最重，要跟其断人慧命之罪 立业呢不能相信。啊，什么叫断人慧命呢？把别人学佛的机缘断掉。对于佛法的信心破坏，这个最过重啊！这个是世俗世间第一等的重罪，堕阿鼻地狱。无逆罪里头最重的就是这个破活佛身啊！这五种罪都是堕地狱。但是堕地狱的时间长短不一样啊，这些无逆罪啊，杀父杀母、杀阿罗汉、触佛身现，都是堕阿鼻地狱，时间短；破活佛身呢，堕阿鼻地狱时间长啊，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尤其是一个纯正的佛法。那你要是破坏，可不得了了。啊，业因果报，我们必须要晓得。啊，我们不希望有别人来破坏我们的啊家庭、眷属、事业。啊，所以我们绝对不能够挑拨别人。啊，这是比什么都重要的。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这里。请掀开《十善业道经》第八页，倒数第四行，最后三个字看起。三，得不坏信身本业故，那么这是说，这个利两学所得的第三种殊胜的果报。本业是指我们在这个世间从事的一种行业，这个意思是说，无论你从事哪一个行业，你都能够得到社会大众的信任与随顺。当然你的事业一帆风顺，你的事业决定会成功。这个我们现在人所谓的人缘好啊，你能够得到许多人呢来协助你，成就你的事业。得到很多善友来帮忙，这是因。根本的因呢，是在利念时，是在不妄语。啊，从这个地方我们看到，不妄语的殊胜功德，确确实实是不可思议。那么就因果道理上来说，我们能够不破坏别人，所以自己无论经营什么样的事业，也不会招别人来破坏，这是果报。如果我们自己在这一生当中不妄语、不念邪、不恶口，我们在事业上啊还遭受 别人啊嫉妒破坏啊恶言相向，这个事情不是没有，有的。那是什么原因呢？过去生中做的不善，一定要懂这个道理，绝对不是我这一生所修的没有感应啊。那你这个怀疑你就错了啊。佛家常讲啊，因果同三世，我们这一生的造作所受的一些果报，业因前世种啊，前世修的不善，这一世修的虽然很善，还不能够免我报啊。但是我们心里明白，来生呢，这种恶因我报啊就不会有啊。所以这个这一生当中，接受佛菩萨的教诲，一定要随顺佛陀啊，一定要有信心，决定不怀疑啊。以往没有遇到佛法，做错事情太多了啊，这是肯定的。如果我们积极修善，断我修善，真的像了凡居士那么样的认真，那么样的努力，过去生中的不善果报也能改善。啊，这个就是佛家讲的勇猛精进。啊，如果不是勇猛精进，这个定业很难转。啊，不容易转的。我们这一生所修集的来生得报啊，所以不能不勇猛精进啊。那么勇猛精进，我们这一生得的是花报，果报比这一生所受的花报啊更要殊胜。第四种呢，这破坏化形所修坚固故。这个化形是讲我们修行啊，这就是讲学佛。你学佛了也不会被人破坏啊。这个事情我们见得很多啊，有一些这在佛法里面修得很好，也学了很多年了啊，遇到一位知识劝导他啊，还有法门比你这个更殊胜的，这一天他心动摇了啊，学习了啊，跟别人学习了，这就是破坏他的法性。这个是恶有啊，在现在这个社会很多啊。啊，正如《楞严经》里面所说的，啊，这个末法时期就是讲我们现在这个时代，邪思说法如恒河沙。啊，有不少同学来给我说，啊，说他的同参道友们，以前都念无量寿经，都念阿弥陀佛，修了很多年，不错了，啊，现在跟别人走了。啊，不相信无量寿经了，也不念阿弥陀佛了，啊，来跟我说，他忧愁的不得了。我说不必忧愁了，各有因缘啊，要懂这个道理，各人有各人的业因业缘啊，佛都奈何不得，我们有什么能力呢？啊，我们劝导他尽到做朋友的责任。他信不信是他的事情，我们不能干涉啊。干涉呢，就把自己的道心扰乱了 啊，那么这个人虽然跟别人走了，舍弃了净宗法门了，说不定再过几年他又回来了，很难讲的。我们自己修得很好，这是个榜样嘛。过几年比较比较，那他就说你修得不错，我不如你，他就很可能回来了。这个时候用言语劝他是起不了什么效果。决定要以真正的形式啊，长时间去感化，这才能起作用啊！一定要懂这个道理啊！那我们想想，当然这个因与缘都是念识啊，挑拨啊，挑拨的人有两类，一个是有意。有意破坏他，一种是无意的啊，无意的也很多，他自己本身不认识啊，他修了邪法啊，他劝他的一些朋友们啊，都跟他一样啊，是信邪法，把邪法当正法啊，把正法看作。尤其是我们今天提倡的无量寿经的汇集本啊，一直到现在反对的声音很多啊。啊，李炳南老居士得到这个本，啊，当年在这个台中开讲的时候，是好像是1950年啊，这已经过39年，这是50年，1950年啊，那个时候。就有人批评啊，不过那个时代的人心地还比较淳厚啊，批评还不是直接。这是人家的德行啊，讲得很含蓄啊。现代人呢，没有这种含蓄的这个情绪了，没有了。啊，严厉的指责，受这个影响的人有。那所以同学来问我，那怎么办呢？随他去嘛，各有因缘。这是什么呢？自己认识不清啊，道心不坚固啊，才会受这个两学经历动摇了，发现与佛法。佛常常在经典里头教导我们，要深洁意趣啊！你对于经教的意思了解的越深越广，你的信心才坚定啊！念心坚固，终不动摇。这个汇集本正如夏老居士往生之前所说的，这个汇集本会传遍全世界啊，世界上人名言的人很多嘛啊，有智慧的人也不少啊， 九种本质摆在面前，他自己可以选择。九种本质都好，那无论用哪一个本质，只要老老实实去修行，都能够往生净土，都能够见阿弥陀佛。九个本质到底哪个好，哪个不好呢？没有标准，标准在自己。这几个本质，你看哪个本质你看得很顺，看得很畅通，意思很明显，这个本质对我的契机。契机就得利益了。注意要晓得，讲经说法是给你介绍，是语言，能不能成就是你的功夫。功夫是什么呢？功夫是信念心。信什么？不是信这个经本，信阿弥陀佛。所以不管是什么样经本，它内容介绍的都是叫你信阿弥陀佛，信西方极乐世界。那这就没错了。所以只要建立信心，具足信愿行这三个条件。行决定要依大师之菩萨教导我们的纲领，都摄六根净念相继，都摄六根里面决定圆圆满满包含了十善业道。为什么呢？如果你要造十恶业，你决定没有办法收摄六根。果然收摄六根，这个人绝对是纯善之人。你善心善行，念佛才得往生净土。我们通常讲发菩提心，这都是泛泛而言的。怎么发菩提心？发菩提心要哪些条件？华严经上讲的很清楚了。善财童子五十三参，前面三位善知识就是代表佛法僧三宝。吉祥云比丘代表佛宝，所以叫念佛法门。海云比丘这代表二柱菩萨，智地柱代表法宝，那就跟你讲发菩提心，那你就说得详细了。我们做了之后才知道，原来菩萨发菩提心跟我们完全不一样。要真干，妙住比丘代表第三住菩萨，代表僧道修行住。怎样修六度万行？华严既然讲了许许多多法门，但是只归净土。以普贤菩萨是我们娑婆世界净宗初祖在华严会上十大愿望导归极乐。那么我们自己要得不坏法行，所修坚固， 绝对不能够妄语妄语，这个毛病不能改掉，菩提道上就不可能一帆风顺啊！你的逆境恶缘总是不容易摆脱啊！这些刀难从哪里来的？一定要晓得是自己过去今生所造的。如果你要是怨天尤人，你是罪上又加罪，堕落受苦还是不没有人代替的。不懂佛法的人往往受到灾难，自己心不平啊，总是觉得别人陷害他，总是觉得别人对不起他，社会对不起他，甚至是老天爷对不起他，佛菩萨对不起他，这个道业就重了。这个是不解如来所说意的真正通达佛教分的一区，我们就觉悟事出事法不离因果，因决定是自己造，佛没有办法给你，佛要是能给我们，我们就不要修行了佛大慈大悲，那让我们都成佛了这是办不到的，是公修公德，婆修婆德，不修不得。佛的慈悲呀，只是把道理给我们说清楚，修学的方法提供给我们。他是个过来人，把他修学的经验提供给我们做参考。我们能相信，顺着他这个道路去走，我们决定成就。佛对我们的加持只是如此而已这个诸位要懂得，就像我们做学生听老师，老师对我们的加持教导我们路一定要自己走你在学校念书老师教你，那作业要自己做，那不能说老师带你做作业，哪有这个道理？老师带你做作业你能成就吗？作业一定要自己做，所以我们一定要认真的修行，修什么呢？错误的行为修正我们前面念过的这个杀生、偷盗、邪行、妄语、两识，这是错误的行为把这些错误行为修正永远不杀生、不偷盗、不邪行、不妄语、不念识，这就是叫修行所以诸位啊，修行两个字定义一定要认识清楚不是说我每天读经是修行，我每天拜佛是修行在日常生活当中还是杀盗淫妄，那有什么用处？拜佛也没有用做再多的好事都没用处这种例子很多很多我们在古人笔记小说里的看得很多有一些人在一生当中造了很多罪业发了大财但是这个发财呢都是昧着良心欺骗别人赚得来到晚年呢 也知道后悔呀，也知道错了，天天拜佛修桥补路，净做好事，最后还是得恶报。什么原因呢？这个业转不过来。转不过来是在讲做得不得力，欺骗别人赚了十万，拿个两万来做好事，来说不服菩萨，这有什么用处呢？所以我们仔细去观察呢，都是对于教理欠通啊，他所行的不利了。如果真的通达，真的勇猛精进，业报能转。哪有不能转？阿舍世王造五逆十恶，临终忏悔，还能够上品众生。你由此可知，勇猛精进是真能转，转不过来的，不是勇猛精进的，是想转，但是贪嗔痴没有完全放下。以为做一点好事就可以弥补了，你做了十分恶，你才做两分善呢，转不过来呀。做了十分恶，必须有十二分的善，那可能转过来。这些道理，事实，经典上。古人笔记、传记里头，如果你自己冷静地来观察呢，在我们周边环境，我们认识朋友当中，有啊，活生生的就在我们面前。我们能看到，才知道事出世间业因果报是真理，是定律。不但是六道凡夫不能改变，三乘圣人诸佛如来也不能改变因果。所以世尊对于一切众生的教诲，十善业道是头一堂课。我们从这个经入门，也在这一部经上得大圆满，实际上都做到了，都做得非常清净圆满，你就成佛了。好，今天时间到了。请掀开十善业道经第八面经文倒数第三行，从最后一句看。五得不坏善知识，不狂活故。什么有？这一段是说明历练学这个过失所得到的五种殊胜的福报。前面四种呢介绍过了，这最后的一种是第五种，得不坏善知识。善知识是我们的老师，是我们的同学伴侣，这对于我们学历 道业的成就关系最密切啊，可以说在正上缘里面，这是第一个重要的正上缘。佛在阿难问是佛吉凶经里面头一条啊，就告诉我们要清净明思啊，这个就是此地讲的善知识。明不是说这个老师名气很大，现在讲的知名度很高，这个不见得有效果。佛家讲的明是明心见性，真正在修学上他有修有学有证，当然最好他是正果，纵然没有正果也是有真修实学，这样的老师我们亲近他决定的理由。可是善知识很难得到啊！自古以来所谓可遇不可求啊，这善知识到哪里去求啊？欲使真善知识欲清虚啊，决定不可能，自赞回他啊，说别人不如我，我什么都行，这种善知识古时候没有，现在很多啊，现在都是赞叹自己，都是毁谤别人啊，我们要晓得凡是自赞毁他决定不是善知识啊，善知识都非常谦虚啊，啊处处都忍让啊，绝对不会说是任何场合站在别人前面啊要争着出风头那就会出去啊，他们绝对不会干这个。真正修道人说老实话，他们的态度啊是多事不如少事，少事不如多事啊，他们这个生活环境是极清净啊，所以只有我们凡夫去找他，他也很慈悲啊，他不能不教导我们，我们不找他，他再也不会找我们啊！所以学自古以来啊，世出世间法，大家都听说求学，学是我们要去求的啊，他不会主动来教你，没有这个道理。佛法是师道。师道一定是尊师重道啊，你才能求得到啊，求的态度要真诚，要恭敬，要谦虚啊，这三个是必须具备的条件，没有这三个条件，诸佛菩萨来教导你，你也得不到利益。这个是一定道理。可是真正善知识，无论是事法佛法，决定是仁慈的。你只要具备真诚、恭敬、谦虚的条件，你去求他，绝对不会拒绝的。他要拒绝你，毕竟是这三个条件当中缺一个，他会拒绝你。 三个条件通通具足，这个通通具足啊，没有拒绝的理由啊。啊，他会很认真的帮助你成就你。啊，我在年轻的时候，曾经亲近很多善知识，没有一个拒绝的。啊，我们有做学生的良好态度。啊，真正想学，啊，得到善知识，特别的教育。1949年，我到台湾，啊，常常想着人间的苦难，如何帮助自己，如何帮助别人，啊，想了许许多多的问题，到最后得出一个结论，都是人的关系。啊，古人讲得好，人成正直，人亡正邪。啊，于是我才真正体会到，这个制度是次要的。这个人家很多人问我，这个法师啊，你到底赞成君主还是赞成民主？君主、民主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什么？好人呐。这个领导人是好人，君主也好，民主也好，大家都相信。啊，这个人不是好人呢，君主、民主，大家都遭难。人的问题啊，研究人的问题呢，那就不能不去研究这些了。怎么做个好人？怎样开智慧？啊，这才一心一意就想学这事。啊，也亲近几个老师。啊，最后我们选定方东伟先生。啊，他很慈悲。我们原先的目的只是希望啊，他准许我们到学校去听他的课，我们就很满足了。啊，那么他看出我们真的有诚意，啊，确实想学。啊，我们对老师恭敬。啊，我们的态度非常谦虚，百分之百的接受教导。啊，这样一来啊，他不让我到学校，在他家里教我。每一个星期天到他家里上课，学生就我一个，啊，一个老师一个学生。啊，在他家里小客厅、小圆桌，啊，泡一杯茶在上课。啊，我的这个哲学是这样跟他学。特别爱护我，啊，他的学生太多太多了，啊，为什么要这样特别照顾我？啊，就是具足这三个条件，具足这三个条件的学生不多，啊，这就是可遇不可求，啊，学生找个老师不容，老师找个学生也不容。啊，以后很多同学们知道，啊，对我都很重视、很赞叹的。哦，这方老师眼睛长在头顶上，哎，没有瞧得起任何人，他能这样对待你，那你一定很不简单。啊，你们在香港的同学，大概在香港都知道唐君毅先生， 唐军一时方兴的学生啊，这是一个很有成就的啊。方老师对唐先生也非常爱护啊，也常常给我们提起啊。所以我们自己本身要具足求学的条件呢，就是做学生的道理你要懂啊。啊，您是个好学生呢，自自然然这佛菩萨上天就会给您安排个好老师。你不是个好学生呢，你遇到好老师也枉然。